而已，也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天大的难处，因为神就是要我们一山一山的过，一山一山的爬。只要神同在，就是圣地，只要神呼唤我们的，他就自己成就。但是这是必经的过程，而且他自己做成这个功。所以我是希望借着这个课，让我们更清楚我是谁，我现在怎么样的一个地步，然后跟神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要我做什么？请不要把做什么又把它等于做什么项目，你对我有什么样的理想，或者我对我自己生命基督有什么理想，或者说我应该有什么成就，因为这个是很可能会带着我们世界里面的一种世界一种价值观来看这个所谓的使命。可能有一些项目，也可能有一些所谓的成就，就好像会成有一些成效出来，没有错哈。但是等一下我们看但以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像我们世界里面的这种观念。因为但以理写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我们谈到但以理就会想到他写这本书，这本书跟后来那个约翰的启示录这两本并驾齐驱，所以呢，我们会把但以理里面的它的亮点凸显出来。可是你要知道，神跟但以理说，但以理说什么？那个使者说，封起来哦，还不要出版哦，时候不到。怪不得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晓得我们做了什么，那是很理所当然的。当我们被神的手工作，然后我们甘心的跟着他，然后我们很谦卑的像个仆人一样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做成了什么。但是他知道，他把我们安在一个定位上面，他所射出去的一定是100%的这个靶心，如果我们愿意交他的手中的话。然后那个成效是一个永恒的、永续的。我当我在讲这个第二期的这个使命的时候，这是第三期了哈。第一期是成全，然后使命。我讲到这个使命的时候，我讲到的是永续的，是永远继续下去的。刚才那个钟慧姐妹谈到说，她听到一个播放器里面竟然出现我的分享在里面，我也不晓得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播放器，我听说过，我知道有播放器在播放圣经，我知道这个我就不懂了哈。但是我知道这个广播节目，好，我从30岁快没有到三十岁开始做两年在台湾做两年广播节目，一直到我现在这里来，又做了快20年。所以大概前后大概有20年了，整20年广播节目。我是想说时间就过了，因为那时候短播现在的这种工具的话可能也没有，已经不流行了，可以这样讲。可是没有想到有一种叫做圣经广播网，就像用那个网哈、网路，结果他们到现在还在播，这是我不能想象的。我曾经接过一些不同的国家来的信或者是电话，现在很少了，因为我几乎是因为他们会联系他们那边，然后再联系我，那我跟他们几乎就没有在播放我的这个节目的这个圣经广播网这个机构呢，我是跟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哈。但是光是这件小小的事情，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现在拿一个我30几年前录的音，我可能会觉得会有两个比较，一个是我的声音那个时候很年轻，现在已经很老了，又沙哑了，刚谈到声音了。第二个比较是什么？那个时候讲的，哎呀，真是很不成熟啊。那现在呢，等到一两年后再来听我自己讲的，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还要再晋升，或许是这样哈，我不应该一定会这样，那 那就是为什么我同样一本圣经可以讲好几次同样的课题，我可以一讲再讲，越讲觉得越有滋味，我自己越有滋味了，好不想听的人哈。但是它就是一个活的东西在那里，所以这个所谓的成效，当有一天你到主的面前去的时候，可能我不晓得我们在那里可能也不认识说以前是什么在哪里啊，但是一定会有一些跟你有关系的，不是只有你认识的，也有你不认识的。比如说现在谁听到那个节目，结果听那个节目之后他有什么样的啊，得到什么圣灵有工作我都不知道，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那么的渺小，神那么的全能，他把我们当作他的工作，他要做成的成效是可以荣耀他的。所以我们就像翻开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不要因为你做了什么那么高兴了，这种高兴不算什么。意思是说，哎呀，他们觉得很怎么样，就是觉得很有成就感，对不对？这个可以想象了，好，可以想象。因为我们服侍然后有果效的时候，我们是很得到激励的。神不会不要我们得到鼓励。是有他有时候哈，像我们做广播的时候根本看不到对象，哦，也得到回应的机会也不是很多，特别是对中国，因为信出不来，那个时候打电话也不太可能，所以呢偶尔有几封信就已经很觉得很稀奇了啊，所以我们根本不晓得我们做的怎么样，但是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个成效在神的手中，我们撒种，我们浇灌，然后呢是神让它成长。照理讲所出来的结果都是神的荣耀，但是神却容许他的儿女有份于他的荣耀，因为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所以在这里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的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从这里挑出几个节哈，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挑出几节，如果你们刚才要也想要表达的要分享的哈，你们记得等一下再插进来哈。一开始这是已经但以理的最后一章了哈，因为但以理已经进入写神的预言的这一段，等于说他是一个作者，作家，作者，我们讲作家哈，写好几本书，写几本书哈。现在如果我们再介绍一个人，哦，他是作家，他写的什么书，写的几本书哈，那是很风光的，对不对哈，很有成就的哈，那书事实上是可以留下来哈。但以理写的这本书很清楚的，神的使者告诉他，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翻到第十二章，这个是但以理的，他的所有，他已经到了90左右了，到最后这个阶段，他跟约翰有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啊。他在失血里面的经历是80几岁，83岁，应该是83岁的时候啊。那这个最后这一章呢，等于是他生命的总结。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心目中有很多亮点的但以理，包括哇，他坐高位。但以理这个时候已经是等于说书已经写好了，他的预言书，预言的不是书了哈，他不是出书哈，卷这一卷哈，预言的这个部分神交托他，交给他要写的已经写完了，他看到都写下来了哈。然后呢，等于是但以理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篇章，一方面也在讲他自己在世上最后这个篇章上面呢， 好像把他的人生就这样做了一个简介。啊，第一个简介是什么？第一节，他是属于在神的名册上是被拯救的。啊，第一节哈，帮我念一下第一节。看谁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二，那接到三，一二三都念。
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好的，但以理从被俘虏之后，他事实上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以一个奴隶的这样的一个位分进到异国去，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乡，心里面的那种孤单无奈还有悲戚可想而知，是不是？啊，即使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人生里面有好几个这个亮点哈，比如说哇，人家不懂的梦他可以解，比如说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这样的一个奇怪的这个成为野兽的那一段经历里面呢，他竟然可以在那里宣扬他所信的神。还有在失血里面，他可以见证他的神是保护他的神。所以在的我们看到但以理好像神给他一个位置，在人的面前都是有亮点的哈。我这样亮就是好像都是很卓越很有成就的。但是基本上他整个的一进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以一个俘虏的位置，没有主权的一个奴隶的位置，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自己的想法，包括吃什么饭都要被规定，用什么膳。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是神要让他继续的，就是等于最后一个完成了，要告诉他说，告诉他是以后的事情是这样子，因为但以理负责了。记下了当时候他那个时候耶稣诞生前的预言，然后这个预言呢反射到最后耶稣第二次，那是第一次来之前的预言，反射到最后第二次要再来的那个时候的预言。所以他是横跨耶稣生前这个降生前跟这个升天以后要再来这样的一段时间。他当然自己没有活那么久，可是呢他竟然能够看到这么多哈。他自己当然一定不懂的嘛，这个连耶稣什么时候要来他也不知道，他当然知道有一个弥赛亚要降生，有一个救主要降生，但他也不知道。可是他看的都是他，因为这里很清楚告诉他不明白啊，很多情况他不明白。但是在这里好像这个使者呢，天上的使者呢，给他一个他的人生篇章的最后一页结论的时候，告诉他说，所有的基督徒，神的儿女，只要你的名字记在他的册上，生命册上，就是得拯救的，这是结局。然后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苏，那是复活，对不对？其中有得永生的，但是也有被憎恶的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等于说但以理会很清楚他的永恒里面是什么了。好，他所敬畏的这一位神是真神，他是赐生命的神，然后他也很确定他所承受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即使我这个肉体结束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 然后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这个是在我确定我得救，我确定我可以在永生里面不再有什么结束，不再有什么不用经历这些这一段到那一段了、的情况下面，他的人生就像一颗星星，恒星哦，这里是到永远的哦，必发光如星，直到永远。这是恒星，就是它是不会等一下有，等一下没有，也不是流星哈。在这一段生命的过程当中，智慧人就是已经在发光，在地上发天上的光。这个光不是在表现我们是明星哈，这个光是让我们有一个使命跟任务，做什么？使多人归义。这个人生的目的出来了，人生的价值也出来了。本来我是暗淡无光的，可是我有耶稣基督真光，我从他反射到我身上，荣上加荣之后，我的人生一经过从哪里到哪里，或从几年到几年之后，我在吸引着，在照亮着我的光度，也在引领着一些人，使他归义，使他认识神。这个光的价值是到永永远远。然后第四节说，你要隐藏这话，这个书要封起来。所以我们服侍神，或者是我们跟随神，我们的人生虽然只有几年到几年这一段，也有很多高山低谷，上的山下去要爬另外一座山，不管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其实都不是在今生今世了。所以这个是让我体会到说，写的看的这些，写的这些，但以理用很，你如果去看第九章那个他祷告，哎呀，他用了很多的情意，很多的感动，在领受这些意象的时候，都不是为了我这个人这个今生要得到什么，做的什么，不是诶。神说你写下来，但是封起来。但是问题是他的光已经发出来，将引多人归义。这些神的话语，写这些话语被神拣选写话语的人，他们就是一道光。他以反射真光，让圣灵用他们写下这些。你看我们得到多少的何等的益处，神的话语被写下来。写的人可是不容易啊，把那个话语要传下去的人也不容易啊，不像我们现在版本很多，圣经好多本，而且还可以用在手机里面，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圣经的这个历程啊，圣经的，如果我们写一个圣经的什么游记的话，哇，真是血泪史啊。好，我们再往后面看一下，再看一节好了。第八节，我听见这话不明白，他写的他不明白，你看他看到使者他还是不明白，他问周主啊，这些事的结局 是怎样的。然后使者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书已经写好了，那就把它藏起来，封起来，直到末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谈使命，我们在谈我的生命的标杆，不是在今生今世，而是那永世里面的那个像一颗恒星一样，一直在反射耶稣的光，一直闪一直闪到永远。它的成效有多少，只有神知道，而且是神计算好，我做了多少功，我就要这个为我发光的，我做好功的这个每一个他的儿女射中那个靶心，每一个都是神所成全的一个完善 可喜悦、善良的心意。大以利亚，你只管去，不明白也没关系，但是你就是带着主的光继续的向前走，直到末时。好，接下去那一节第十节，请念一下。
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
好的，谢谢。刚才谈到智慧人，但以理的第一章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但以理立了一个他的心志，不以王的善为他的饮食。那个心志立下来之后，然后到了十二章的地方，告诉我们一种人叫做智慧人。刚才但以理说我不明白，现在又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洁净清净洁白，被熬炼，看到了吗？被熬炼，刚才我们有那个经节，被熬炼，每一座山都是在被熬炼，熬炼出我的真银真金的纯度，行义的洁净的越来越纯，行恶的继续的行恶，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环境，对不对？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好，注意这里的明白跟但以理的不明白，那就是不一样的层次。这里的智慧人能明白是明白什么呢？不是知识上的明白。前面那个是说，因为讲了很多这些所谓的，因为前面谈到两个人，然后又谈到一载两载半载，又谈到这个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这些到底这是谁，这种知识上，就像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常说我看不懂，是那一种理解性的明白，因为我们很有限，那是一个启示，如果神不把它揭开，圣灵没有去光照我们的话，而且你要明白的不是知识，要明白的是智慧，下面讲的这个智慧。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是只要你是属于基督的人，然后我不能讲洁身自爱，自洁好不好？你从这里看到我刚才讲的那几座山，第一个得救安息，对不对？然后你就顺服，然后就来到立志跟神有约，来到分别为圣。好，有许多人使自己洁净清净洁白，怎么会那么洁白呢？因为他被熬炼了。好，然后最后一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一节有没有让我们更清楚？有没有让我们更安定？有没有让我们更有盼望？有没有让我们更确立？意思是说，我知道我的方向，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我想我们都可以说阿们，对不对？对一个被俘虏的但以理，从17岁到90多岁，处在异国，处在异邦。如果你把但以理书看过到最后这一段，事实上他是带着一个重担的心怀到最后这个阶段，因为他不懂，而且他心里面忧心的是他自己的族人，他的国家。为什么他有这种忧心？因为他认识神的话，前面他看讲到他在讲先知的预言，他在等着神所应许的什么时候，70年几年怎么样，怎么还有这个事情，他不懂，我们也不懂。那这里有两句话让我们可以安慰，一个是最后一句，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 然后后来闭起来享受福分。然后前面还有一句一样的第九节，但以理啊，你只管去，你只管去，因为这个你所做的不是只有在你几乎不是在你在的时候可以看到果效的，但它是一个永续的，一直到末世。你能想象吗？我们这么短暂的人生，这么平凡的背景，我想我们当中都很平凡嘛，是不是啊？等于说我们是很平凡的，本来是一个罪人，然后耶稣找到我，找到你，然后就拯救我们，我们就同为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那我们有一个使命，要宣扬那照我出黑暗入光明的他的美德。我没有期待我可以跟你解释什么叫做使命，什么叫意向，但是我相信在神的话语里面，在这些前人的榜样里面，我们有足够的线索，让我们一山爬过一山，不会疲倦，不会灰心，不会放弃，而且越上去，就像那个艺人的路，好像晨曦，有没有？好像这个出来的太阳，午间的太阳越照越明。天使说：“你尽管去，等着，只管去，一直到末时，等着结局，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从被拯救进入永生，然后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但以理所经历的过程，看着你的大纲，看着你的大纲哈，我讲了四点啊，他的心智是我们看得见的，他立定了一个心智，而且不受环境的影响，不被利诱，不被威胁，没有什么能够把他心里面神的律法的那个原则抢夺，或者是影响他，让他放弃。然后他素常的生活，神在建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要每一天过的，而每一天有每一天，耶稣说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有没有？有每一天被神造作，被神修剪，十字架就是死嘛，每一天都有要舍掉的，要死的，不管是顺服，不管是被分别为圣，被洁净，不管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站立得稳，分别真假，能够认神的名，认主的名，不以为耻，这个都是我们要被历练的。那他的服事是什么呢？他的服事没有什么项目。你说他有啊，他不是在做那个高官吗？他是一个术士，他一个那个时候的哲士啊，然后他就是有他的这个官位啊，是不是啊？甚至到了最后这个朝代的时候，波斯朝代的时候，他已经是第二位了哈，那个全部的总督的那个管他们的那一个了哈。但是这个对他来讲不是他的英文说 cup of tea， 不是他要尝的味道，不是他要的味道哈。怎么讲啊？你有点怎么讲比较好 ？It's not my cup of tea， 就是好像不是我想尝的啦，哈，这意思哈。那个波萨萨甚至跟他讲说：“哇，我要把你立在第三个哈，因为他的第一个是他的父亲嘛，然后呢，第二个是他，第三个就是但以理了哈。好，那么他的服事是有机会来。”他就彰显神，每一次都被看到你是有圣神，你是有神圣神的灵在你里面的，他是在荣耀神。当他第一次帮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解他的记不得的梦的时候，他说这个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我也做不到，只有天上的神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只要有机会就见证神。最后他的使命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他使命是具体是什么，但他的使命是被神拣选，被神历练，被神做成他的功，有份于神永恒的计划。那就是为什么第十二章他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神的永恒的计划跟永恒的福分，最重要的是基督本身，因着我们被救赎，我们就跟他有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但以理他被拣选，耶稣讲过是我选你不是你选我，我要叫你们去，要吩咐你们去结果子，而且让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我想那一节哈，你们记下来，那个应该是约翰十五章的第十六节。好，那个经节是妈咪的一个很重要的，她的核心经节，她自己本身生命的核心经节，不是我拣选你，是你拣选我。然后呢，是要我们去结果子，让我们的果子可以长存。后面还加一个祷告，可以蒙应允。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跟主耶稣基督紧紧的连接，然后让父神修剪之后，按着他的心意结出那使人成长的果子，那神的要我们结的果子，来荣耀他，发出我们的这个亮光，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永恒永续的一个盼望，一个确定。基督徒是先定结局的，是定最后一点的，然后从最后那一点往前面就有一个标杆向着他奔跑。我自己对于使者到最后，这个天使到最后十二章的这两句话，我心里很被触动。你只管去，他说我不明白，你只管去，他说这些事结局会怎么样，他说你只管去，而且要叫他把他的书封起来，到最后神就会显明，且去等候，等候结局，到最后你安歇之后你要起来再复活啊，享受你的福分。所以他被拣选，也被神眷爱。你知道但以理在里面有一个称谓，有一个神对他的天使叫他时候，神所眷爱的，你们知道吗？当天使来告，等一下我找给你们啊。但以理书天使来回报他的时候，回应他的时候，他来解释说为什么我让你等那么久啊？谁帮我找到吗？好，第十章十一节，但你这个时候已经很这个时候已经很心情各方面都很沉重，病了一场，很愁烦，因为他不明白，而且对他的国人，对他的国家也很心里面是很忧伤的，可以这样讲啊。所以第十一节，谁来念来？
我来念吧。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的立起来。阿们。
神把我们放在他的手中，很仔细的，花很多功夫的把我们做成合他心意的这样的一个什么精品，这样讲好不好？手中的那个创作。所以当他做完之后，如果他对你说大蒙眷爱的某某人啊，有没有可能？我不晓得 你听到这个大蒙眷爱的某某人会比较让你振奋，比较甘甜，还是你听到那个基甸有没有？基甸使者来跟他说什么？基甸那个士师记有谁记得？他称他什么？第六章谁查一下？
大能的勇士。
对，大能的勇士。一个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跟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说基甸说啊，我现在这么凄惨啊，躲起来在打麦子，我们家是最小的，我支派是最小，我们家是最穷的，不晓得我那很多，他有很多的像哀歌一样哈、啊。我不晓得你听到哪一句话对你会比较触动。大蒙眷爱的但以理，神让我们念完念的但以理书，不是在跟我们介绍但以理，是在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他所工作细细的雕琢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像这样子，从圣经上他留给我们的，他对我们的那种爱的眷顾，对我们的宝贝，看我们为宝贝的这样的心，不是我们有多宝贝，而是神的工作真的是做成非常光亮非常荣耀的神自己他的创造的奇功。所以啊，这一刻高山仰止大概就到这里哈。那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或有没有什么要有问题的，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好吗？就是大家可以交通好不好？我求神帮助我，让我在跟大家分享这个课题的时候，让我们的眼光可以越来越远，而且越来越亮，越来越明亮，让我们从本来世界的一些概念转向神的心意，然后很受安慰的，很受激励的，就像一开始谭正说他的那个信心哈，他最着重的，他觉得神在建造他的信心的这个过程哈。那我想那个就是从信以至于信，创始成终的信哈，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的历程。所以以从信以至于信，我们可以一路唱着神圣的歌，因为是神的工作，一面唱着得胜的歌，也就是天上在唱的羔羊的歌跟摩西的歌啊，让我们一路向着标杆，不会再混淆说，哎呀，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到底神要我做什么。神会让我们知道，神会让我们跟他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彼此的互动的时间，他帮我们做工，我们回应他，然后这个当中呢，我们很自然的，知识上不明白，可是我们心里面跟神之间会有一个默契，只管去，只管起来，往前走。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回应吗？
我回应一下吧，师母。
好的，
今天
讲述。
但以你就是那个例子，其实之前没有想到，就是觉得好像今天听了之后才觉得但以你好像确实不像其他的先知书，就是他有一些明确的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像以赛亚以利亚，就是他们有一些宣讲或什么那种，但是确实但以你他本身他的经历就是荣耀神的一个见证，就是他的经历，包括他在面对环境中，
是的，
所持守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荣耀的，本身就是一个很荣耀的见证，然后所以他被 记载，然后被记载在圣经当中，然后成为我们的榜样吧。因为现在讲很多讲职场或讲什么的也爱把那个但以理书拿来讲，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很荣耀的见证。还有就是本身就是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大蒙眷爱的人和就是我觉得大蒙眷爱的人就是更加激励人吧。因为就是讲大蒙眷爱的人，我就想到了那个，其实就想到了大卫，因为我觉得大卫也是大蒙
合神心意。是的，
对，
是的，
就是
是的，是的。我想在神的眼中，在他的当然他不是有眼睛有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用这样来形容，在他的他，因为他有这样讲嘛，就是用一个形象我们可以理解的，在神的心中跟眼中的我们，就是因着他的工作被看为宝贝，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但以理他的神不是只有在圣殿里面的神，是他生命里面跟他形影不离，他到哪里去他的神就在哪里。这是我们的生活生命的一个表态。我们印象最深就是那个他在诗穴里面嘛，对不对？就觉得好像哇，好大的神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是一个前面那三个那个在火窑里的年轻人所表达的，他们很年轻哦，那个时候很年轻。这个时候失血的丹尼是老了，但是那三个年轻人二十多岁放到火窑里去，那个他们说什么急祸不然，急祸不然的心情。当我把他这个课题跟我们在讲的使命连起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听到我在讲的意思？我有一点想了解，你们能够听到把我们生命的使命，神要给我的意向跟使命，跟今天我们谈到的连结起来吗？
圣母，我回应一点
啊。好的。
我从一开始听到你讲那个高山哈。就是我就在想哈，我们在观察这个山哈，山峦叠嶂，它是一经过一山又一山，经过一山又一山的，就是让我们神其实他一直在带领我们哈。虽然山峦叠嶂，就是可能我们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其实圣经里面也说，就山一般的难处在所罗巴伯面前都不算什么。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神他在带领我们，而且就是这还有你下面讲的这个山哈，这五个山，那这五个山给我带领，给我看到的都是就是首先亚拉那山，那个亚拉那山，挪亚哈，他是凭着信心120年建方舟。然后呢讲的摩利亚山，亚伯拉罕凭信心献以撒哈。还有那个摩西在何烈山得到神的那个律法命令。然后
西乃，那个是西乃。
西乃山，对。然后还有加密山，这些其实都是讲到我给我看见的都是讲到我们一步一步的就是在登这座山，我们都要经历的哈。而且呢 是神给我的那个历练。那最后你讲的这个但以理哈，其实那个时候但以理是非常疲乏非常软弱，但是神说他你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还有那个基甸哈，那个打麦子都跑到酒榨里面去打麦子，就在那种没有指望，但是神说他是大能的勇士。所以我真的是有时候感到很疲乏哈，很累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神他的恩典其实是一直在，他的扶持一直在的。我就回应这一点。
当然是的。 当神把我们放在手中要塑造我们的时候，他早就认识我们，而且早就帮我们定了位。
是
的，是
的，
师母，
嗯哼，
啊，我今天就是看到这个以弗所书，这个刚才这个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哎呀，就是。我一直是觉得我要做哈，我要做，我要按照神的要求去做。但是这两天，包括昨天听的信息，都是我们是他的工作。只要我们把自己摆上，让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心灵上畅通，就是我们不要成为神的这个拦阻者就好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跟神说不，不行。所以我觉得真的不是我要做什么，而是要让神允许，要把自己的这些阻碍都撤去，让神来做。
嗯哼，嗯哼，甘心服在他下面，对对、
哎、对，
是的 ，Amen， 是的，很认同，是的，嗯，
就是看到那个我过去走过的路哈，我现在在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也在走，我就想。就是神不会让我们每一个人白白的受苦，在受苦的时候就是要守住神的心、
嗯、
不是要问为什么，哎呀为什么会轮到我，或者是这个事为什么发生，他为什么这样做错，都是要把自己的心回到神的面前去问神，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应该做，我应该怎么做，或者我应该怎么与主同工、
嗯、
我觉得这是
嗯
这是我的领悟吧。但是我也曾经在隧道里，在黑暗处的时候我不知道，当今天我在服侍的这个姊妹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嗯、我才觉得感谢主啊，我已经从那个时候经历过了，我能体谅他们现在的这个想法了。
只要我们心里面是安息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而且神所费对我们 身上 所费的心思所下的功夫也绝对不是徒然的。是的，
哎，感谢主。
嗯嗯嗯，
师母，就是上了很多的课啊、
嗯，
你叫我具体的来分享一件、嗯，我可能找不到头绪，就是让我有一种感受，就是在生活当中那一种搅觉，那种心对着神的那一种搅觉，那一种寻求。那种询问，在生活当中最微不足道的那种暗处的时候，我是否贴近他，我所学的带领你啊，我们所学的这些课，神究竟我有没有贴近你。我每当上完课就会有很多的搅觉，有很多的这个思考。
嗯嗯，
今天也是一样，然后心里面还是啊，从开始到现在有一种感动，就是师母你要休息，你喝一点热水，然后早早的休息。
啊、
对、
啊，
累了，累了，休息。嗯嗯嗯，
是，谢谢谢谢。我讲神的话其实不会累，越讲越心里面越得到激励。但是我如果做一些现在哈，我很感恩哈，我的前面那段时间不需要帮忙我的孩子们带孙子女哈，因为我从以前就跟我的孩子说我养你，你要养你的孩子哈，但是现在只是做一点点帮忙补助的而已哈，就觉得说哎呀，真是我感谢神让我没有需要用很多的功夫在前段时间，嗯，就是现在，
是，
那刚好也是妈咪的。这个工也做完了，然后接着就是等于说我们在世上就一定会有劳苦了，
是的，是的，
不可能都不做了，是的，
师母为你祷告，嗯，
也都在
里面，
所以有时候就是会有那种心力的问题呀，不是说灵里面是很喜乐的，很乐意的、
嗯、我了解的，师母，我了解。
还有没有要回应的？还是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觉得你？听得不太明白我在讲的这种关联性或怎么样。
师母
是请讲
啊，我就虽然我圣经不熟，但是我把今天听的课，我觉得我的自己的感受，我就想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这个 就是说这五座山其实让我听下来以后让我更加的认识自己，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在每一个座山上面对我来说也有很多的拦阻，然后呢这个我知道我的重担在哪里，然后这个我觉得在这个走这个成圣这个道路上，成全这个路上，我觉得这个神呢一直在修剪我，磨造我，来改变我，来更新我的生命，让我有信心的来能登上这几座山，然后怎么翻越过去。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这个课让我信心，让我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坚定。
感谢主。
就我就觉得这个能让我看到我在哪个地方被拦阻了。拦阻了我跟神的关系，所以我要感觉到那个拦阻那个部分，我就要及时回转向神。这是我今天的这个特别的觉得这个课对我帮助特别的大。
神对说话了哈呀，所以神的话就是像一面镜子一样，对不对哈？
对，让我更多的就是好像那个眼睛开了一样，那个心窍开了。
嗯，感谢
主，这是我今天得着。
好的，感谢。
我说完了，师母。
为你感恩，为你感恩呀。
师母，我再说两句啊。
好的，可以可以，三句四句都没关系，不一定要两句。
谢谢。我确实是，也是很在啊。我就经常给别人说，上师母的课。真的是很烧脑的，中午可以多吃两碗米饭，因为是要不停的来思考。你像你引用这个《诗经》这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就是仰望啊，就是要仰慕啊那种啊崇高的品德啊，要去向往啊，要去走向它。我觉得这个题目就很贴切你今天讲的，然后讲了很多哈、啊、但是我的感动就是一个是素常，就是有时候我不常常注意这些小节，有时候常常在自己的啊就这种啊这个环境中生活中呢，就是对自己的要求是很松的，总觉得可以，其实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会就形成了一个习惯。那你啊，你到啊真正的关键时候也可以去妥协。我觉得在素常的生活中，因为你刚才那一句话就是说，我们都是啊按神有神的形象。所以说要在素常的生活中能够表彰出来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啊无论去今天我无论去做什么嘛，都是要去有份于神的永恒计划，这个也是表现在细节当中啊，就是生活中的啊动静起卧思去做，我觉得这个都是要去，
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了，它就是息息相
关。 对就像你我和那个 Grace 我们俩有一次在啊聊天的时候就说，就是大家我们俺俩都对你说哦，你为了神而结婚，所以说这个也是，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要更注意，就是你也说过那个，就是说神就是在细腻的雕琢，我感觉现在神对我的雕琢开始让我也和神啊同步，就是接受神更细腻的这种雕琢。
是的，是的。
感谢神。
嗯，
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我的服事在哪里，我的使命在哪里，但是我很有信心，只要现在有机会，就去讲哈，我也不看结果。你比方说前两天我去买椰子看好楼下有个卖椰子的，那看好有两个大姐在旁边，他们也在买椰子，那个时候圣灵就感动我我就说哎，你们信耶稣吗？他们本来还是很谈笑风生的在和我们在讲话，但是一听到这话便立马变色但是我也邀请他，我说哎，我们有学习哈，我们有学习圣经啊，你们要是愿意来的话可以来呀，我们一起来唱唱歌然后学习学习那他们肯定不愿意哈，但是我很感恩我觉得我能够说出来
是
我就感恩了，因为我生命就是如此的渺小。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能夸的就是对不对
对我能够活出来所以说我上电梯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因为他为我刷了卡，然后我们就走到分别的时候，我就很高兴的告诉他们，我说再见，他们很惊讶，他们也很高兴。我当然不是表演的哈，那真的就这种喜乐，我就觉得
很自然的，很自然的。
对对对那师母，我不可能像您那样来就是来做这个教导或者什么。那我也就你是种葡萄摘葡萄，那我可以捡点葡萄吧。
你很会形容我要说什么，我种葡萄你捡葡萄。
掉下来了我摘不了嘛，我没那么大的我没有那么大的生命嘛，是能量嘛，那我掉地上我总能捡一点吧。
我常常说做菜的时候我连切菜都切不来。
那我做菜可能比你强一点。
当然每一个点都有他的神的奇妙的工作，而且有神奇妙的用意在那里了。在葡萄园种的原主还有员工，还有捡的，还有翻土的，这个都是一并的整体的，对不对？如果要讲工作的话呀，是缺一不可的。好的，
今天的主题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比较喜欢爬山。
那你应该跟我们介绍一下爬的一些情况。
我第一次回应我说在山上，在高山的面前，人很渺小。
是的，
那我也有一个，我也另外有一个那个感触哈。虽然山很高，那个路呢，有的时候翻过一山又一山，以为前面就到头了，但是接着一段平缓以后，又要继续爬坡，然后又下去又上来，很曲折。这是很真实的，跟我们信主的这条路它真的是一个写照，但是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它真的让我们有一个安息，因为同样在另外的一种体验当中我也试图说那我是不是应该也往水下多探索一下，但是在那种黑暗的世界里面让人带给人的却是很恐惧，但是在登山的时候也许觉得很艰难，但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你要到的那个点是很有安息，也有应许，也有盼望的，对我回应的。
是
谢谢。
刚才我们谈到第一个安息是我们认识主，我们在神的家里了。那么第二个安息就像你在现在在讲的，就是跟主同父一轭，他的同在， 我们从来都不是孤单的，不是我只有一个人在这里，是有没有？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跟我同负一轭，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有主的同在啊。所以那是另外一个阶段的，第一个是进来，第二个是往前走，向上走的安息。是的 ，Amen。
哎，对了，师母，我说还说问个问题，像那个河烈山和西乃山，那不就一个是就不就是一个山吗？两种叫法吗？
河烈山、西乃山，哈
啊，
好，西乃山是这样哈。西乃山是一个区域，它是属于一个区域啊，
因为它大一些是吧？它属于一个
对
山系或者是山脉是吧？
区域是的，
嗯，
是的呀，哈哈呀。那称呼的话，当中有一些各自的山本上有一些名称啊，但是西乃山当这个有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区域的时候，就是等于说就是进入神要跟他们立约的这个范围了。嗯哼，那个经摩西上去跟神在一起，但是基本上不是只有摩西，是整个这个区域里面他的百姓都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这样有没有？
明白明白了。明白了，
啊，
这个明白了。
刘冉，你们要说明的，他对地理历史最清楚，比较清楚。
哪个地方？西乃山、
河烈山跟西乃山呢、啊？
嗯，我找一下。
那西乃山是一个怎么说呢？它就是山区就对了，整个是山区，但是不是、
啊、我明白了，那个师母，
yeah, okay,
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吧， okay. 你比方说，中国有太行山，那太行山太多了，它山系它就是蔓延很长很长，是吧？你像从
yeah,
啊，就是这种嘛啊，像新疆有昆仑山、天山，它不是指一个山啊，那
yeah,
那它是一个。山脉那绵延都多少里的、yeah. 我明白了，就是说西乃山就是说你刚才的解释就非常清楚了，就是神的百姓都进入到了那个区域、yeah. 进入到他那个神的这个啊那个范围，分别为圣，都进入那个山里面，就是
是的、
啊、不仅是摩西、uh-huh. 嗯，
但是摩西是那个独可以跟神面对面的，嗯、就是这样
啊，是的是的是的，
他们可能在不同的区不同的范围，哎，一样的范围可是不同的层次啊。像有一次带着亚伦跟他的儿子去，然后有一次就跟70个长老啊，但是他们就只有唯独摩西去见神的面，这样子。所以他整个表示说西乃山是神跟全部的，不是只有给，当然他把律法颁给摩西没有错，可他那他颁给的是所有的百姓呀。嗯
嗯，好，谢谢师母。
师母，
我
查到一个，他说是西乃山，可能是指不同的，是一个山，整个一个地方，但是可能是指不同的峰。是同一地区或同一山群的另一名称，对
对对对，是的，
甚至指不同峰，对。
哎呀，那跟我讲了，我没有记错了，应该是这样，对。
嗯，他说最是否严格区分为两座山，当然这是那查，他有的学术界有讨论，但非主流，有时候是被称为一座山，有这样说的，河烈山跟西乃山有是这么说的。
比较不是用一座山来看它。
哦，对对。
它是一个整个都是一个山的一个，刚才那个喜梅用一个词什么山系吗？
山脉
也、
嗯、
对对，山系山脉，一个脉系
系列的系，对了，
嗯，
对了，是这样，对，
其实西奈是一个地区，但是呢，因为它是山区了，是就是它是整个那一个地貌都是山地，嗯。
是的，是的，对对，地貌 ，OK， 哇，你看， 爬上来都知道哈。呀，刚才哪位要讲话？我听到一个声音要讲话，有哪一位？现在真方便哈，一查就有了哈。
对，一下子这个，你看他那儿有，也有的说是两个是一样，但他实际上是个三系，这个比较清楚。嗯，
是。圣经的地名有时候也有不同时代，不同时代也类似有这样的情况。那他因为这个西乃山不是只有摩西跟神的关系，是整个所有以色列人跟神立约办领受律法的一个整个的区域在那里一样。